翻到西番雅书，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七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日子快到。然后第二章第三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然后最后我们再读第三章第十七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好，我想这三节都是很重要的圣经节。现在呢，我们还是继续一同来交通这个西番雅书。那因为这一卷书比较难读，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帮助弟兄姊妹啊，起码在当你读的时候应该没有一些困难。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很快的把这个西番雅书，起码第一章、第二章，还有第三章一部分，我们很快的把它看一下。那么也然后呢，我们再从里面找出属灵的意思，好不好？因为我觉得我们平常读圣经，也许有的是背景不清楚，有的可能那个字不明白。那么我们稍微介绍一下，那么然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属灵的意思。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一节，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希大利的孙子古志的儿子西番雅。那这一节圣经呢，就告诉我们西番雅是谁。那当然我们知道西番雅是先知，毫无疑问，因为神的话呢临到他。不过呢，这个介绍西番雅的时候啊，你如果仔细对照别的先知书啊，或者别的圣经讲到一个人的时候，普通呢都是对照第三代就完了。就是说我们常常说是他谁是儿子，比方约拿是谁的儿子，那么圣经会交代会提到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因为很可能比方说西门的儿子这个像彼得，那么因为很多人都叫彼得，也很多人都是西门的儿子，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再加上他的祖父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说这个两个人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分开了啊，因为不可能所以普通呢我们知道按照规矩呢，只要三代一定够了，三代大概就可以分得很清楚，就是他是谁的儿子，然后是谁的孙子，或者说他的父亲是谁，他的祖父是谁。那么虽然他的名字也许是很普遍的名字，英文像美国比方 Smith 很多人都叫 Smith 啊，但是呢如果你再加上父亲的名字，再加上祖父的名字，那么这个足够就可以把一个人大概和另外的人完全分出来了。所以要介绍西番雅的时候呢，但是你会发现他和圣经其他例子都不一样，圣经中的人物最多是介绍到三代，就是说他是谁的孙子，然后是谁的儿子啊，普通是说他是谁的儿子，那么他的谁又是谁的儿子，所以这样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这里不是，这里我们知道西班牙呢，我们不只知道说他的父亲叫古士，他的祖父叫亚玛利亚，而且我们知道说他的曾祖父呢是西西家，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对我们对西班牙的认识是很重要。那么我们只知道西班牙呢，它的意思就是神所隐藏的，那么这个和我们刚才所读的三节圣经有关系，就是说这个隐藏这个字啊是西班牙很重要的一个字，因为西班牙就是说神把它藏起来，神把它隐藏起来了。所以如果我们要注意它属灵的意思呢，我们知道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所以首先我们知道西班牙它的名字是隐藏的意思，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说他事实上是西西家的曾孙，那么这个西西家呢一定是西西家王。虽然我们知道在圣经里的西西家有很多人叫西西家，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一定是王，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说过普通三代就已经足够可以说明一个人了， 所以除如果加上第四个，那就表示说，这个人一定很重要的啊。所以西西家呢，这里说到西西家的玄孙西班牙，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西班牙根本就长在王室里面，长在宫廷里面。那么而且非常可能呢，他跟约西亚有关系，因为你这样算下来，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大家都晓得这个谁，西西家的儿子是马拿西，在王位上，大卫宝座上，马拿西王位在下面是什么？是亚门，亚门下面呢就是约西亚。所以你知道说西西家是约西亚的曾祖父，我说过约西亚的曾祖父是西西家，那么西班牙的曾祖父也是西西家，所以你就可见他们的关系就比较密切。所以最早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说西班牙呢很明显是在宫中的一个人。那么同时呢，你如果仔细看整本的西班牙发言书，这个人是根本好像没有了，没有到过田间的，他没有一句话是引用田间的话，引用田园的话，引用大自然的话来描写，来发表这个神的感觉。像阿摩斯就不同，对不对？因为阿摩斯他本来不是先知嘛，那么阿摩斯他本来是修理桑树的，本来是分水羊群的，所以大家如果读阿摩斯书的话，你看他非常的生动，他就借自然界，像狮子了、熊了、蛇了等等啊，那么很明显的，所以完全不一样。所以西班牙呢，可以说应该就是他在一个很忧郁的环境底下长大的，那么而且呢多半他是帮助了约西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西西家完了以后，接下去做王的就是马拿西。那马拿西呢，可以说在犹大这个宝，我们知道有两条线嘛，一个是有就是南国是犹大的两个支派，那么新城是在耶路撒冷，那北国是十个支派，新城是在撒玛利亚。那么以色列王和犹大王他们都坐在宝座上，那么只有犹大的王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是其他的以色列王都没有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啊。那么在大卫的宝座上，我们知道圣经常常提起，后来等到这个圣经要讲历史的时候，那么他总是讲的什么？总是讲的马拿西的罪。那马拿西的罪是什么罪呢？马拿西的罪就是因为西西家，我们的西西家是个很好的王，那可以说带来中心的，带来属灵的中心的。但是呢，很可惜，到了马拿西呢，可以他又回到又敬拜这个又这个替巴利族坛呐、啊、什么等等，所以偶像就是他带进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以色列人后来所以被掳，那个有原因，是因为西西家病好了以后，他把他所有的财宝都让巴比伦人看到了。所以呢，这个就种下了一个很远的祸因。神告诉西西家说，那么从此以后呢，你的后裔要被掳到巴比伦，因为你所有的秘密通通向他打开了。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属灵很重要的秘诀。那什么时候我们不小心，神在我们家有很多的工作，很多的处事，比方说西西家神特别医治他，那么我们在这里面一定有一些秘诀的。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你只能照着圣灵的引导，那么不是把所有的都打开啊。我们晓得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虽然他14年前他看见了，但他还是没有，14年以后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在每一个爱主的身上，你看见神总是让他学一些隐藏的功课。那什么时候你违反那个原则，你暴露你自己了，那么许多时候就常常种下的原因，在我们将来有可能被落。那西西家是这样，的确是如此。但是真正的基因，就是到底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被落到巴比，那就表示以色列人像个苹果一样，那么慢慢开始腐烂，烂到没有办法无可救药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审判就来到。所以最后呢，犹大两个支派就被落到巴比伦。所以裸到巴比伦就告诉我们，那个罪恶不已经隐瞒了，而罪恶已经成熟了，熟透了啊。那么马拿西死了以后，马拿西他做王很长的一段的时间，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也许这个对我们有一些帮助。我们看一看这个列王以下，我们不仔细的看，但是我们大概的 有一个印象就可以。我们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我们看十九章好不好，看十九章。那么七夕王听见就撕裂衣服，那么这是七夕西西家的时候。那么好，现在呢我们就翻到二十章，那是西西家病得要死。那么二十章二十一节，西西家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马拿西接续他做王，所以马拿西是接着做王的。那马拿西登基的时候是年十二岁，圣经说在耶路撒冷做王五十五年，几乎半个世纪。那么然后呢，大家看第二节，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竹坛，为亚沙勒亚瑟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我们的以色列王里面最坏的一个是亚哈王。那么在耶和华殿中殿宇中筑坛，你看这个稀奇的很，居然在耶和华殿中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个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使他的儿子金火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瑟拉像。那亚瑟拉是女偶像，是个女神的像啊。那么然后呢，以耶和华呢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拣选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那但是很可惜，你看这个就是马拿西五十五年啊，一直落在这个罪。那这个罪后来圣经就称他做马拿西的罪。所以等到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圣经解释说为什么被掳呢？我们好不好再看下去，看到二十，你看二十四章就清楚了。那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三年，然后背叛他。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亚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自从马拿西以后，这个罪一直下来。那么到了最后呢，等到成熟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神就任凭犹大人有两个支派就被掳到巴比伦去，那这是很大很大的悲剧。因为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就是从巴比伦那里荣耀的神遇见他，然后呢就到了迦南，那现在完全走回头路了，这是非常非常悲哀的一件事。那为什么神的审判的时候临到犹大的两个支派呢？就是因为马拿西的罪。那么好，现在大家如果回到二十这个一章，你如果读十九节啊，或者十八节好了，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十九节，亚门登基的时候，他的儿子亚门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二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年。然后第二十章二十二章第一节，那么下面就是约西亚登基，就是亚门的儿子。所以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一年。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约西亚的父亲是亚门，然后呢亚门的父亲是马拿西，马拿西的父亲呢是西西家。好，那么西班牙呢，他的父亲是古士，古士的父亲是亚玛利亚，亚玛利亚的父亲呢是西西家。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西班牙呢和约西亚通通是在同样一个环境长大的。那么他既然是先知，所以很可能他就影响了谁呢？很可能就影响了这个约西亚。那他什么时候说预言呢？什么时候神的话临到他呢？ 那你看，再回到西番雅第一章，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番雅，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呢，很明显的这个西番雅呢就在约西亚的年间。约西亚一共有多少年？有31年。那么这个是先知西番雅。那我们好吧，现在看一下，顺便看一下耶利米书，好吧，看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利米书第一章啊，我们看第一节，以便雅悯地亚拿出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你看，这只讲希勒家的儿子，没有讲他的祖父啊。那第二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以大家知道说，在约西亚年间，不光是神的话临到西番雅，同时呢，神的话也临到耶利米。所以几乎他们可以说是同一个时候的。那么，而且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呢，你看呢、啊？这个我们看这个第6节。我就说，我就是耶利米。他说，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所以神打发耶利米的时候，那个时候耶利米呢年纪还很小。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西番雅呢和耶利米是同一个时候，就在约西亚年间为神说话的。啊，我希望大家呢对这个要有很深的印象。那么讲到约西亚的，大家都知道约西亚是个好王。我们好不好再翻回到这个22章，就是列王记的22章490页。22章，你看哈，第2节，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然后呢，约西亚王18年的时候，他就吩咐要修理圣殿。那么这个就是第3节到第7节的故事。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的殿里得了律法书了。诶，你看见，可见这个马拉西以后啊，连律法书都找不到。意思就是说，事实上呢，找到律法书变成一件很重大的事。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属灵的光景低落到一个什么地步。你可以想象到，不光在圣殿里面居然有这个敬拜万象的事，把外邦的坛，为着巴利的坛，为着亚瑟拉的坛，居然能够伏在那里，那眼中根本好像没有把神放在眼里。那当然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神的话一定摆在一个很荒僻的角落。那这个时候呢，大祭司居然怎么样，居然把他找到了。然后这个书记呢就到王那里，那么他就对王说，他的祭司呢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那然后呢这个然后第13节，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怜怒。然后第14节，于是祭司希勒家和亚西干、亚格波、沙番、亚撒雅都去见女先知呼勒大。那呼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沙龙是哈尔哈斯的孙子，特瓦的儿子。呼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2期，他们请问他等等等等。所以你如果再读下去，你就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呢，后来这个第23章告诉我们，这个约西亚呢就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众长老来，还有呢，那么然后就和所有的人和老百姓立约，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偶像都去掉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毫无疑问，你就知道说，到了约西亚有一种复兴的光景。那他把所有的偶像都去掉，而且神的话呢又得着相当的地位。那么我们知道，他们所以有这个复兴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要有神，要神复兴的工作的话，你看见肯定是从什么？是从神的话来的。 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个来读这一段，你就知道说这个约西亚呢的的确确到了后来18岁以后，那么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那现在问题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西班牙跟约西亚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因着西班牙的这一些书，然后呢就叫这个约西亚呢就心动？是不是因着西班牙的工作？那这个呢我们就要从西班牙书来看才可以，到底这个西班牙书里面有没有给我们的蛛丝马迹，好像提到那个时候有复兴的情形。那么这个圣经的学者就看法就不同了，那有的看得细一点，有的看得远一点。那么看得细一点，有看得比较粗略一点的人就认为这里根本没有提到，根本可以说没有提到这个约西亚复兴的事情。那如果没有提到约西亚王复兴的情况，那就表示说这个应该是在约西亚18岁以前写的，所以这个算是比较早一点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所以有人认为，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说这个英国西班牙的工作很可能，因为他写的时候根本没有提到复兴的事嘛。那既然没有提到复兴的事，可能就是英国他的话就带进那个复兴，所以这是一个角度来看西班牙书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和他的时间就很有关系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说西班牙和约西亚一定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呢，这个他们的关系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西班牙书内容去读它。那么这个是大略有的人这么看，但是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那么这个读圣经读的比较细的人，那么从这里面就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是不可能，就是说这证明什么？证明呢这个约西亚的复兴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个就表示18岁以后写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第一个首先我们怎么知道呢？这里最少有几个证明。那第一个证明大家看哈，这个第四节他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并基马林的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在西班牙写这句话的时候啊，表示说已经有人把巴力把它除去了，不过没有除尽，你明白？没有除尽。所以他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意思就是到了最后，那巴力可以说完完全全消失无踪了。所以如果这句话是这样写的话，你就知道说表示约西亚的那个复兴工作已经开始了。如果约西亚的复兴的工作没有开始的话，你看巴力还在那里，所以这证明说已经有了一番的工作。现在呢证明什么？证明说还剩下的，还有一些人跟随他的。那么这个基马林是谁呢？基马林呢就是祭司里，不过这些人是唐朝的祭司，那么这些祭司不要忘记了，这些祭司乃是偶像的祭司，就是巴力他们的祭司，这个叫做基马林。那么还有呢，并基马林的名和祭司后面这个祭司是耶和华的祭司，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把它弄清楚，否则大家就不明白这一段是讲什么。所以你看见没有，一般人呢那个时候还是跟随什么？还是跟随这些巴力，不过这个巴力已经被毁坏了，巴力已经被摧毁了，那就是表示在约西亚的时候。所以证明给我们看，约西亚的的确确带进了复兴，但是复兴有没有彻底呢？没有彻底。有一个可能就是王实实在在有心要这样做，他的确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完全照着他的列祖大卫所行的，但是很可惜这些老百姓没有跟上去。所以现在你能明白说，事实上这个不光是约西亚的问题，乃是约西亚下面的问题。但是因为马拿西那个罪已经，那马拿西的罪就好像癌症的细胞一样，已经扩散的太厉害了。所以现在呢，你看见了，虽然呢这个约西亚王试着要把它挽回，但是不能够挽回。因为如果约西亚真的挽回的话，根据神的公义，那么巴比伦就不可能被挪到巴比伦去。那么所以被挪到巴比伦，就这个苹果已经烂到无可救药的地步，那最后我们看见神就把他们挪到巴比伦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 这个西班牙族事实上呢告诉我们说，耶稣啊，那个复兴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但是神的愤怒有没有减少一点呢？神的愤怒没有减少一点。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还不肯悔改，以色列人还不肯悔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证明说这个西班牙说呢，大概是耶稣啊在那里这个复兴以后，你看表示说耶稣啊那个复兴有没有扭转整个局面？没有，这个事情是越来越糟的，所以难怪西班牙书那个审判的话就临到了这个临到了这些人身上。那不要忘记，你读所有的先知书啊，在所有这个讲到审判最严厉的那是西班牙。那不光是这样，那有人告诉我们说，其实呢，这卷书虽然只有三卷。三章书，但事实上呢已经把圣经，你等一等，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里面所牵涉到的是很广很广的预言，可以说等于我们所说的包罗万有的预言就在这个三章里面。所以这个西班牙书实在是很重要，不过我们首先我们要把它大概什么时候写的，那么在什么情形下写，然后我们才能够找出来到底西班牙这卷书带来的冲击是怎样的。那么这是刚才一个证明，证明说大概这个是在这个复兴已经开始了，不过耶西亚还是没有扭转那个局面啊，因为可见我们说过那个苹果一直开始腐烂了，好像那个癌细胞扩散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到了最后好像也到了没有希望的地步。那么这个是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三章第三章，那么大家你看哈，这个第四节，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然后下面说祭司做什么事呢？除了亵渎圣所之外，强解律法。那弟兄姊妹，强解律法什么意思？证明说那个时候他们手里有律法书，但是我们说过律法书已经老早被隐藏起来了，律法书不知道丢在哪里，不知道到哪个角落去，好像好多人这个都不读圣经了，忽然说要找圣经，忽然要读圣经，连圣经在哪都找不到。所以我们知道在这种，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如果有祭司在那强解圣经，所以可见呢一定不是在马拿西那个时候，一定是在约西亚时候，不错，但是一定什么是在约西亚找到了律法书以后，那么现在有人在那里强解律法。所以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可能性很大的是什么呢？就是西班牙应该就是在约西亚复兴以后他仍旧说那个语，那就表示说为什么他说那么重的预言呢？因为眼看着这个苹果越来越烂了，眼看着虽然约西亚凭耶和华看为正的事，但是你看全国上下并没有完全的跟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说西班牙呢这个时候神的话临到他，那么对当时的情形呢是非常非常多，所以你看这些的话才是那么重啊，才是对很多人感觉到是非常非常的沉重。所以这样我们大概就知道说很可能是在这个约西亚这个复兴以后，那么那个时候神的话临到西班牙，那么这些话你看得出来就是这个以色列百姓那个罪，就是犹大这个两个支派的罪是越来越厉害，那慢慢你看见好像一个果子成熟一样，所以我们就猜西方人才提到什么才叫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是审判的日子，那么就是神审判的。那么我们晓得全本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讲的最清楚也是最重的就是西方人，所以大家从14节一直读到18节啊，有人到你若仔细讲到这个日子至少提了20几次，所以你就晓得说这个可以说是西班牙心中一个很大很大的重量，他警告这些百姓，那耶华来的耶华的日子是什么？乃是极难困苦的日子，那神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因为西班牙在他的感觉里面没有多久，那因着马拿西的罪，那么以色列人就要被落到巴比伦去了。虽然在西班牙没有直接讲巴比伦，但间接的提到了啊。 好，所以我想第一节呢很清楚，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是谁写西班牙，那是神所隐藏的，那表示说神不只给他话，如果当神要发烈怒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他的儿女他的百姓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神呼召有一些人，呼召一些得胜者，那这些得胜者就像西班牙一样，所有的得胜者都是神所隐藏的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所以一面神的审判，神不会神的审照着这一段圣经很清楚，耶和华的日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这就是第十四节所说的，这表示说这个很快很快就要来的。那果然不错，我们在约西亚以后没有多久，我们晓得这个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可以说那个情况是急转直下，叫你完完全全不能想象。这个可以说连约西亚他那样在神面前所做都不能力挽狂澜，就是说那个情形是挡也挡不住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班牙书里面没有讲到那个复兴那个正面的情形，那特别重点就是给我们看见，给我们个暗示。虽然约西亚的确带进那个复兴，用他行政的命令，他的的确确再摧毁了许多的偶像等等，但是问题就是，等一等，你在西方，你知道说现在不错，在圣殿里面你没有什么，没有敬拜妄像的，但是你看第一章第五节。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象万象的，那弟兄姊妹，问题就是家家户户都有房顶，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可能就是圣殿通通除干净的，但是每一个家里面的往屋顶上面还是敬拜，还是敬拜天象的。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一般的情形，属灵的光景还是不行，还非常的不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班牙书呢就发出这样的预言，当然预言的目的是警告他的百姓，希望他们能够回头。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先知书神的话临到他，他好像从时间望远镜里面看见，不知道过多久，没有多久以后，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了。啊，那么这个当然，我们说对西班牙来讲，他最看得最清楚的就是没有多久，你看犹大支派要被掳到。但是呢我们上个礼拜说过，那在这个时间望远镜原则说来，神给西班牙所启示的，让他不只讲，不只想到耶路撒冷的遭遇，不只讲到犹大的遭遇，那更重要的，我们要更清楚，更清楚的是给我们看到将来主回来的时候那个大灾难的日子，那个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西班牙书从定的角度来看，是讲到两个支派没有多久要被掳，等到被掳那个情形，那个时候呢他怎么形容，就是耶和华的大日，就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说那个耶和华的日子最终的这个集大成乃至到我们主回来，所以这就为什么到今天这个西班牙书有一部分应验，有一部分还没有应验。这些话你不觉得到今天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重要，还是很新鲜的。但现在我想我们还是把那些里面的话我们还是很快的看一下。那么第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所以这里你看见他一开始讲的耶和华的日子，很明显是讲到最后全球性的毁灭，那是指的我们的主要回来的时候。所以他的这个预言，他的启示从这里开始的。然后我必除灭人和牲畜和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已经绊脚石和恶人。那这个口气完全是挪亚时代的口气，挪亚等到神要用洪水灭那个世界的时候，神说的话同样一类的话。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将来虽然我们的神根据他和挪亚的约，他不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但是最后我们知道说这个旧天旧地过去，然后新天新地就来到了。所以严格说来，这一段圣经是指着神的日子，也就是彼得书信所说的那个神的日子，到了那个时候天地都要消化了，是指着这个来说的。所以大家一看得很清楚，一开始西班牙就看得很远很远，看得很远很远。那么这样一讲，你就知道这个对一个西班牙是从这里开始的。他说：“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就是表示最后的审判。 那么这个一开始他说我要从地上除灭万类，那么很明显的就是将来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乃是像挪亚那时候的日子，挪亚的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我想这个是很清楚了。那么第四节，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那么在那一次，就是将来最后这个全这个大灾难要来到以前，那么毫无疑问的，他说，那么但是毫无疑问，你看见这个犹大和耶路撒冷呢，乃是神伸手要攻击的对象，那么很清楚。那么起头是讲的全世界，但是从第四节呢，他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就是说在整个全世界里面，现在神特别讲的犹大和耶路撒冷，因为以色列那个十个支派已经被掳了嘛，所以事实上呢只剩下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居民。那么又指的这些人乃是神的选民啊。那为什么当神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当他要毁灭万类除灭万类的时候，那么这里给我们看其中有一部分是针对什么，是针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居民，是对待他自己的百姓。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所以现在大家很明白吗？这件事是发生在主要回来以前那几个大灾难来说的，那么所以我们的大灾难又称为雅各家的灾难。那么这就指出主要神要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的事。但是我们说过这个是远期的应验，近期的应验呢，从百姓的身上，我们知道这些是比较值百姓的。所以圣经每次讲的我们伸手攻击，那么这个是指说犹大和耶路撒冷。那不要忘耶路撒冷他自己建的，耶路撒冷会代表什么建的。那为什么他伸手攻击耶路撒冷？这就给我们看的书的这个见解。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为什么要明白我们伸手攻击呢？我们看几个地方的圣经，我们就知道先知是怎么用这句话。我们好不好看看以赛亚书第五章，以赛亚书第五章25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是他百姓发作，你看这是神的愤怒，他的手伸手攻击，山里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手。这可见呢，既然讲的怒气还没有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离开。所以可见这个形容的这种的形容是告诉我们说，神有收回的时候，那问题就是说，问题就是他的宝贝一定要回来。所以这个手呢是挽回的手，这个手呢乃是啊，乃是管教的手。比方我们再看第九章第二节，九章第二节，或者从新的读，因此耶和华要高举力气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呢？敌人以色列的仇敌攻打以色列的仇敌，那么一面你看见神用这些敌人来管教以色列，是那个时候什么？那个时候是管教的时候。第二节，东有亚兰，亚兰就是叙利亚；西有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就是巴勒斯坦，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他们张口要吞噬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那这些声音就可以解释今天以色列的情形。你看以色列信心为什么？你看见他们要张口要吞噬以色列，东像叙利亚，西像巴勒斯坦一样，你看见吗？所以一个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以色列和今天大部分人都没有回来，70%根本就不相信神，根本就不相信圣经，只有10%的人可以说他们才真的是可以说他们才对神话是认真的，还是敬畏神的一般人。所以你想想看，今天以色列那个许多的情形，所以神的管教手仍旧在他们身上。所以就证明说，什么时候他们敌人要张口要吞噬以色列，那么就证明说耶和华的怒气还没有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你看同样的一句话，仍伸不缩，那就表示什么？表示这个乃是管教的。所以旧约的圣经呢，是用这种很激烈的口气，但事实上如果是用在我们身上，或者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事实上我们知道神的那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挽回他，意思是说神用那个很猛很猛的药，很多的病根本治不好的。我们知道，你如果仔细读耶利米哀歌，你就晓得，有的甚至于神认为说以色列根本就得到绝症了。那么到了最后，我们知道这个癌这个细胞越来越扩散，所以最后没有办法怎么办？神用很猛很猛的药，就把他们挪到巴黎。所以裸到巴比伦不是惩罚，裸到巴比伦还是神下了很猛很猛的药，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再也不敢拜偶像。所以等到后来他们从巴比伦回来，果然这个病给医治好了。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啊，你看见什么预言实在很有意思。你看西班牙预言很有意思，他说我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那什么时候把所有剩下巴力统统剪除掉？等到以色列从巴比伦回来以后，真正完完全全解决了。这个拜偶像的病居然完完全全都医治好。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要看见，我们如果要解释临到神百姓身上的故事的话，那么我们要记得，不管什么样的灾难临到我们，要记得他的目的不是毁坏，他的目的要挽回，他的目的呢希望能够医治，能够再起。所以这个永远是耶利米的讯息，也是西班牙很重要的讯息。好，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一章第四节，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那现在我们知道说，根据以赛亚的书的话，我因为没有时间，其实有三个地方都是讲说神的手就扔伸不缩，他还是伸出去没有收回来。所以就表示什么？表示一直等到神完成他的工作，他用他的行，用他的杖，最后是希望能把愚昧从以色列人身上把他打出去，那最后神的目的才能够达到。那现在我们来看为什么神的审判要临到全世界。那么现在你看第四节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那么这里非常重要，这里讲的剩下的巴力，这是第一章。如果大家读第三章第十三节，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作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听下。你把这两个对照一下很有意思，你知道吗？这里有两种剩下的人，一个剩下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这个剩下的巴力，还有一些人来跟随他的，还有呢就是当大灾难临到，审判临到的时候，这些人被神隐藏起来。所以我们知道等到审判过去，他们是剩下的人，但这些人是个得胜者。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既不作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呢神终于做了挽回的工作。所以这个是第三章，我们下一次我们就会看到底什么时候这些事情才会应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这个神没有多久以后要把以色列人裸到巴比伦去，那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剪除所剩下的巴比伦。所以什么时候那个偶像拆除不彻底的话，那个结果是这样的结果。约西亚尽了他的全力，你看到处还是偶像，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解释。但是问题在这里，是不是他们完全把神弃绝了？没有，你看嘛，问题就在这里。这个下面怎么说呢？你看他们的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他们要巴力，那么而且呢，围绕着巴力的都是那些巴力的祭司，这就是基马林啊。所以呢，说从我必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并基马林的灵和祭司。所以可见，但是问题就不这里不光提到基马林，而且也提到祭司。而这个祭司我们说过是耶和华的祭司，所以他们不光是来到基马林面前，也来到了祭司的面前，一面来到偶像的面前让这个基马林为他们献祭，然后一面他们也来到耶和华面前让耶和华的祭司和他们献祭。你看见神的审判的时候，你看见最后他不光要剪除所剩下的巴力，还有呢要剪除基马林的名，还有祭司。那还有什么呢？
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物的，那这个不只是圣殿说的，这是每个家家户户他们的房顶上都敬拜天上万象。那么这个敬拜天上万象的这个习惯是谁带来？这个是谁带来的呢？是玛拿西带来的。所以玛拿西就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这样。那现在西班牙提醒我们，虽然约西亚的确有心，约西亚的确是带进了很重要的复兴，用他行政的能力，用他行政的权力，的确做了一番的事。但是问题就是，在圣殿里面你可以看不到，但是家家户户还是看得到，到偶像还到处都是。那么然后呢？下面怎么说？他说：“对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他们还是敬拜耶和华，所以呢，就指着耶和华起誓。不过同一个时候呢，又指着马勒堪起誓。马勒堪是谁呢？马勒堪是亚门人的神，那也是外邦人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东西，这些事通通是马拿西的错。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些人不是完全离弃耶和华，不是，他们仍旧敬拜耶和华，但同时呢，他们也敬拜这个偶像。他们一面是指着耶和华起誓，另一面也指着马勒堪来。他们一面侍奉神，一面也侍奉马勒。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神。但是马拿西的时候，他的罪是什么罪呢？是这样的。不是把神忘记了，不是完全忘记神了，但是我们在神之外还有所爱慕的，在神之外有一些东西仍旧能够代替神的地位。你看看这些偶像都是代替神地位，你很清楚的，你看见没有？意思就是说，代替神那个绝对的地位，神本来要100分的那神的地位，但是呢，现在他们还是敬拜神，不过他们给神50分。给偶像另外50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没有绝对的跟从神，我们就是没有跟从神。如果跟从神不是100%，就是100%，你不可能是100%。所以今天难怪我们的主说，你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是不可能两全的事。在敬拜这件事没有两全的事。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身上，我们可能没有外面的物质的偶像，这是我们都可能的。但是今天我们能不能让圣灵对我们心里说话？那在许多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我们决定一件事情上，你看见事实上神不是摆在绝对的地位上。等到神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看在许多的拣选上，你发现说。事实上呢，我们是给神有地位，我们给我们自己有相当相当的地位。所以看看我们普通的执行，神就看得很清楚，我们到底是不是向着他的主。如果我们向着主是绝对的，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情形就不同，我们就知道什么事应该把最优先的事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许许多多的人事物都能把我们的时间划分。那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这些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他们的难处在哪里？他们的难处就是神和偶像是和平共存，神在他心中有地位，偶像在他心也有地位。那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我对你们所起的愤恨，乃是像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已经把你像贞洁的童女已经献给神了。那意思是说，弟兄姊妹，那个愤恨在原文就是愤怒。所以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都是100%，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是为什么西班牙说的确对我们也很重要。那从表面上来看是那个时候的情，那么大家想想看，如果在物质上他们真的又拜神又拜偶像，一面上没有气节神，但另一面他们又指着假神来起誓，你就知道这个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耶路撒冷应该代表什么？耶路撒冷应该代表神的见证，而他们最早就是从什么？从巴比伦，巴比伦代表什么？巴比伦是偶像的见证。所以如果大家到巴比伦去，你看你至少有2000尊的偶像，你到加勒底，我有2000尊的偶像，到处都是偶像。
但是现在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全地，在以色列的地方，你看到处都是偶像，那要问大家，这个到底是耶路撒冷还是巴比伦？所以现在神就让你最后你让他们裸到巴比伦，你们不是要偷偷的拜偶像吗？现在你到了巴比伦，到处是偶像，让你拜个痛快，那结果最后你看见了，到处都是偶，最后他们实实在在看了都害怕了，弟兄姊妹。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到底今天我们在一起所做的见证是什么见证？如果这个见证是耶路撒冷的见证的话，那么有神就没有偶像，有神就没有马，有神就没有王。所以你看见这个乃是神所要求，所以耶路撒冷的见证乃是绝对的见证，不是偶像和神同存并存和平共存的一个见证，不是。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要么就是耶路撒冷，要么就是巴比伦。所以我们说，巴比伦跟耶路撒冷是永远相争的。所以等到以色列人竟然被裸到巴比伦了，你看巴比伦应该在巴比伦，结果这些相信神的人、独一真神的人，竟然被裸到巴比伦了。那弟兄姊妹，你看神不是用了很大的猛药吗？神不是用手来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那个攻击是怎么攻击的？是借着把他们裸到巴比伦来说。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要我们里面是一个，外面是一个，台面上是一样子，台面下是一样子，要我们里面跟外面完全一样子，否则这就是主所说的假冒伪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的审判的时候，就终于要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你看见吗？首先他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然后他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这个都是审判的对象。神的话还没有说完，他第六节他说，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那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很可能在约西亚年间大复兴的时候他们悔改了，他们愿意跟随主，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又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虽然这个约西亚带来了很大的复兴，但是只有西班牙说不对，这个苹果还是烂的，表面上很好，不对，这个你看见这个癌细胞已经慢慢开始扩散，是无可救药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一定要很猛很猛的药，或者用化疗，或者用什么样的治疗都可以。那么这个有危险的，你不光是破坏了坏的细胞，也很可能把好的细胞也去掉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神知道怎么做这个工作，这个手术性的工作只有神能够做。人今天要做手术性的工作，说不力不从心，像美国他这个对付阿富汗，他总是希望能够减少死伤，希望是选择性的，但是办不到，人总是办不到。但是感谢主，当我们的神在那里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你看这个手是审判的手，但这个手呢也是医治的手。所以自从那个以后呢，我们知道说他再也不敢了，他再也不敢，每次一想起偶像就害怕，所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就没有这个事情。我常常说一个比方，有的父母要让他孩子不吃冰淇淋，他偷吃冰淇淋，那怎么办？你要帮助他，那怎么帮助他？不一定要打他，你给他一颗冰淇淋，两颗，给他28颗冰淇淋，那他就怕了，后来再也就不敢吃冰淇淋。那有的父亲这样做成功了，也不一定成功，有的时候，所以我们很难说。但是不管怎么样，神是成功了，你看见没有？现在呢，那一次一解决，那一次以后呢，我们的以色列人再从巴比伦回来，他们的病完全医治好了。好，这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然后第七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那静默无声是很重要，就是你不要说话，但是我们要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那么现在你明白吗？他前面所讲的，我要除灭万类。前面所讲，我要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那这一切表示什么？这个日子怎么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表示说，西班牙上面所说第一节到第六节所说的话，很快就要到了。那么到了那一天怎么样？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你看见没有？已经预备祭物。那么祭物呢，就是要流血了，要把祭牲带来了。 那么将他的客分别为圣，这个客是谁呢？客是指加勒底人说的，就是指着巴比伦说的。所以不要忘记啊，等到耶和华的日子，你要记得纪念神用巴比伦来对付他的百姓，来管教他的百姓。那么等到那个任务完成了以后，你看神就借个波斯的手，波斯帝国的手，就把这个什么，就把这个就把巴比伦当作祭物给他们献上。所以是这里的话，对，明白吗？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说。这哈巴谷有一个多难的问题，哈巴谷书里面有个难题，就是说神啊，这个巴比伦不是比以色列还不利吗？但是神说不错，但是神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神要管教他儿女，他的确用了巴比伦，但是等到巴比伦压迫他的儿女的时候，你看巴比伦要为这个罪来负责，所以最后你看见神要审判他。所以你如果仔细读下去，你看见那个耶和华的日子，不光神管教他的百姓，同时神也管教万国，万国永远是神的工具来对付他的百姓，就指着我们大环境来做，但是万国最后也要受审判，这个就是神的方法，这就是神的办法。那么所以然后下面呢，第八节，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那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首领当然指的犹太的首领，犹大的首领做的。还有呢，王子，还有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这个就是指说基马林说的。那基马林都是祭司嘛，都是偶像的祭司，所以他们穿的是外邦的衣服。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那当然从表面上来看，那个时候你看道德败坏，所有抢夺的，你看就很明显得要惩罚，但是其实比这个更深的。大家记不记得啊？有一次不是这个撒母耳那个什么约柜被裸吗？然后呢就被非利士人就裸去放在他们偶像的什么偶像的庙里面。那结果后来第二天发现呢，这个偶像啊，那个大滚，那个神像啊，就这个手啊脚啊都断掉了，而且就躺，圣经特别讲到躺在门槛上，就这里的门槛。那圣经接着怎么说呢？从此以后，非利士人再也不靠近门槛。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啊，那个时候外邦人他们拜偶像，到偶像去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已经跳过门槛。对，跳过门槛，这个是他们一种实习。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当偶像猖獗的时候，你就可以，但是他说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就是敬拜偶像。那因为拜偶像的缘故，他们道德是越来越高超的不行，他们道德越来越败坏。那背后接下来就是强暴。所以就是呢。我们觉得很稀奇，宗教应该能叫人越来越不暴力才对。但是你看见吗？在这里，凡是跳过门槛的，结果呢，他就把强盗和诡诈得来之物就充满了主人的房子。对神的话是很清楚的。然后第四节，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层发出哀嚎的声音，从三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然后马德提斯的居民啊，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告诉我们，等到啊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那天怎么样呢？那天鱼门要发出悲哀的声音，那是什么？就是耶路撒冷的城门。那么早期的时候啊，最北边的门叫做鱼门，那这个门是最危险的门，因为所有的敌人从都是从北方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尼布加尼撒王怎么进耶路撒冷，就是从鱼门进来的。那么这个鱼门是就是今天大马士革门。所以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耶路撒冷，你知道有个大马色门，那大马色门那个时候严格说来就是这里的鱼门。所以当那日鱼门就发出悲哀的声音，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什么？因为巴比伦王已从那里进来，所以这是预言。那为什么这叫鱼门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所有从这个加利利海、西比利亚海那边的鱼啊，他们送到耶路撒冷卖的时候，都是在鱼门附近卖，所以叫鱼门。那么从二层发出哀嚎的声音，这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我要稍微说明一下，
我们刚才啊不是读到列王记下二十二章，我们再看一下啊，列王记下二十二章。二十二章你记不记得这个他们得到律法书以后然后呢这个祭司就是这个约西亚年间那个祭司呢就跑去找一个女先知，她的名叫呼勒大。呼勒大。那么这个呼勒大呢这个圣经怎么说呢，他是呼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所以呢可见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把它分成两区，第一区也第二区，所以这就是从二层严格说的从两区就发出哀嚎的声音。那么这个第二区什么，就是呼勒大。那呼勒大这个区什么区呢，这个呼勒大区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到过圣殿的话，就是南边那个门。南边那个门呢，以色列人他们朝圣的都从那里进去的。那么南边那个门有一个门叫呼大盖，就是个女先知，就是呼勒大的门。那么他那个时候就住在那个附近，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圣殿，就是你到圣殿南边那个门，所以这十二区，第一区就是鱼门那里，就是我们说过的那个叫大马士革门那里。然后他是从山间就发出大破裂的响声，那么这个当然和敌军的来进攻是有关系的。那么第十一节呢，这个马哥提斯的居民呢，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乡民都灭亡了。这个马哥提斯不是专有名词，我们常常把它弄错了。其实马哥提斯在希伯来原文的就是旧的意思，就是你的麦子啊，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古时候那个旧啊，就像一个器皿，你把麦子放在里面，然后你拿那个锤锤它，那个旧，这个念旧，应该念旧啊，就是那个东西。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旧的居民啊，你们要哀嚎，是什么意思？原来这个以色列城啊，是分着东山跟西山，东山就是摩利亚山，西山呢就是马可楼，就是你记得主要是吃最后晚餐那个西山。那么东山跟西山中间有一个中央的山谷，那么整个的形状好像旧一样，好像是这里的旧一样。所以现在什么意思呢？现在就是为什么用这个来形容呢？就是说本来是中央山谷的，只是山谷而已，但现在整个山谷啊，人不是住在里面吗？而且所有做生意的人都住在里面，那结果现在神要打他们，神要把他们打碎，现在神要审判他们。所以他说这个旧的居民啊，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所以我们的这是指说比如什么，就是最近都做生意的人嘛。那么做生意的人他们都在那里做生意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啊，就是那一代就在那一代他们做生意的地方，凡搬运银子的都被捡走。所以这个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常遭屠杀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现在不光是讲到百姓来讲的城怎样受审判，所以这里明显讲到什么现象。我们再说北方的十个支派和城和建都没有关系，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了，一直讲到最后回来一下。但是呢神未做他的旨意呢，你看见这些人他们一定回到耶路撒冷，否则的话你看见以赛亚不可能诞生。所以你看这里根本讲到耶路撒冷怎样受的灾难，那个形容是个很深痛的形容。尤其如果你们去过耶路撒冷，那第十二节，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沙宰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华必不降服也不降。所以圣女坐在耶路撒冷，他们表面上是耶路撒冷，门台上牌子挂着好像是神的见证，但他们心中认为说神根本不降服，神也不降祸，他们根本不在乎，你看见吗？所以呢你看见神呢要用灯去把这些人找出来，表面上这些你看不出来的，但你如果灯仔细的找呢，就可以把他们找出来了。所以他们像什么渣仔一样，这个浮在上面，像渣仔一样浮在上面。那么结果呢，你看见神要惩罚这些人。那么第十三节，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血。那这个通通是耶路撒冷的事。所以因此你讲到耶路撒冷的苦难，也就是讲到见证的荒凉，就是一看见圣灵就是用西班牙这些话来形容。那么这个是什么时候实现呢？那就是
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从鱼门进来以后，整个事情就开始了。所以这个日子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审判，代表神伸手攻击耶路撒冷啊、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的居民。所以弟兄姊妹，这表示什么？神审判的时候来了。下面从十四节到十八节，圣经就形容，那么这个审判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那是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你看那个情形是什么样的？那是可怕的情形。所以呢，我想这个大家回这个下面就很容易了。我想我就跳过去啊，大家回去好好明白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的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苦的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荒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响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那就是耶路撒冷，还有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那这些以色列人简直就像瞎眼的一样，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到处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那起头是耶路撒冷，现在你看见是全地。这个全地当然就是我们今天的，就是这个最后的预言所指整个地球来说。但是呢，就说神的旨意来讲，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是迦南地，所以你看见吗？就用毁灭全地，毁灭这一切的居民，而且大大的毁。那这就是十四节到十八节。那这个是应用在这个巴比伦被掳这件事，也是应用在将来我们主要回来以前大灾难来说的。好，第二章，那么现在就开始。那么神现在怎么说呢？这个是第一章很清楚了。那么第二章西班牙怎么说呢？他是不知羞耻的国民啊。那这句话是很重很重的话，不知羞耻的国民。换一句话说，这些人呢，他们的良心已经丧尽了，良心已经麻木，没有感觉了。所以他们明明落在罪中，明明犯罪，结果没有感觉的。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神借着西班牙很严重很严重的指控的，很明显很明显的。那这里说了个不知羞耻，然后你看这个第三章第五节，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充满感觉的。所以什么时候那个羞耻丧尽了，那个可以说就是没有救药。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西班牙用很严重很严重的这种话说不知羞耻的国民，这当然指的以色列人，指的犹太人，指的犹大两个支派说的，你们应当羞耻。现在神呼召他们，你不要聚集在。那么聚在于做什么呢？那么我们好不好看看约珥书？约珥书有一段说明，为什么要在？因为约珥书也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也是讲的耶和华的日子临近。那我们看呢，这个圣经怎么讲？这个我们看约珥书第二章，你看那个就是同样的，因为那里也约珥书也是讲到，你看看哈。第二章你看这个第二节，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你看见没？同样的形容。然后第十五节，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分定祭祀的日子，宣告严肃会。什么意思呢？你们应当祭祀。那么然后做什么呢？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高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还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明白吗？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什么时候以色列一个人聚集？第十八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律法约定联系他的百姓。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很重要的呼召。对于神的子民来说，你看现在有一条路，就是你们应当聚集。所以基督聚集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那就是神要把我们隐藏起来，那就是等到这苦难要来到的时候，你们应当聚集。然后下面说，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卷的糠，耶和华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以前，你们应当聚集前来。所以每次
我们发现一些重大的事件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要记得先知这些的话，应该要聚集，那么应该要像这个约珥书一样，那在神面前哭泣，在神面前祈求，那么这个是祷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西班牙给他们的提醒。然后第三节就开始得胜者的呼召，世上追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啊，那这些人还是有，还是少数的人，不是多数，多数都是又拜偶像，又敬拜耶和华，那么都在他的屋顶上敬拜万象的。但是他说，世上追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意思是说，在耶和华发怒的时候，他们要把你藏起来的，就好像把谁呢？把西班牙藏起来的。我藏起来有代价的，一个西班牙被藏起来，从此我们知道西班牙，西班牙是谁？除了我们知道神借他说话之外，别的我们都不知道。一个神所隐藏的人，并且是神所认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这个世界，当这个世界在受审判的时候，你看见神怎么说呢？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啊，意思是说我们这个谦卑不在神大能的手下。那么时候到的时候，神就要叫我们升高。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的教训：你们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所以意思就是说，虽然审判临到，但是我们知道结果有一些人是剩下的人，有一些人是剩下的百姓，那这些人呢就是剩旧约的这剩下。所以如果你把它翻译成新约的话，我想就非常非常清楚。那么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二节，就讲了外邦人怎么受审判，外邦的万国怎么受审判。那我想画面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我们就说到这里。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再继续。我们好不好低头有一些简单的祷告。